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今天我们卒之来到路德记最后一堂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第四章十八至二十二节最后的一个部分，请听我来到先读这几节的圣经。这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原来路德记呢是以家谱作结束的，但严格来讲呢，路德记呢其实最后呢是有两个的家谱的。第一个的家谱是在第十七节的下半节，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短的家谱来的。这个家谱很明显呢，它一个用意呢就是去见证住呢，我们看了这么久这个犹大家庭的故事，哇，记载了它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是吧，他们有儿子了，有俄比德的出世了，好蒙神的祝福了。而且不单止是这样，这个家谱还见证着原来神给他们的祝福一路让他们的后裔一路延展，去到甚至有大卫君王一个很响当当的人物出现，你看到神很祝福他们的家族。似乎来到这里，其实路德记的故事在这里结束是很圆满，但是作者又专登的刻意的又再记多几节，又再给我们看一个更长一点的家谱。而这个家谱大家仔细看，它又特登是出现了波亚斯和俄比德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了，他们就是可以属产业的至亲，是他们的出现以致能够拯救挽救到这个犹大的家庭。在他们前后延展了十代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而最后就是以一个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的救赎者大卫君王的出现来到作结的。所以这个的家谱呢，作者似乎有一个用意，是叫我们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到去看一看上帝那个的救赎计划。如果我们从这个更广阔的视野透过这个家谱去看上帝的计划，你会发现，咦，原来路德记所记载这个犹大家庭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挣扎求全的故事呢，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原来他们都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我最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爬了上去这个飞鹅山的山顶。大家知道飞鹅山是九龙最高的山脉，我上到去山顶的时候，我望翻落整个九龙半岛，哇，我发觉到我真的大开眼界，原来我所印象在我自己狭窄的视野里面，我看的九龙半岛，原来当我去一个更高更远的位置去看的时候，我发觉到，哇，原来九龙半岛是这样编排的，原来的屋是这样的形状，这样的密度，给我对九龙半岛一个崭新的认识。家谱在路德记的结束就似乎有一个这样的用意，叫我们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到认识一下上帝的计划。今天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透过这个家谱，我抽出了两个关乎上帝的计划，两个很重要的信息和大家来到讲的。第一个关乎上帝的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家谱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世代虽变，但是上帝的信实是不变的。这个家谱呢，由法勒斯一路记载到大卫，大家数一数呢，总共是有十代啊。当然啦，怎会咁啱有十代啊？你计一计啲年份呢，似乎呢应该是超过十代的。很明显呢，是作者刻意呢，是有一啲嘅整理，有一啲嘅删减嘅。 去砌成十代。咁大家又再仔細睇呢，誒喺呢十代裏邊咧，又可以好工整咁樣咧，係五代五代咁樣分出嚟喎。嚇，由法勒斯一路去到拿順呢五代咧，係喺寄居埃及嘅幾百年嘅歷史嚟嘅。因為法勒斯咧，如果大家參考創世記嘅第四十六章咧，嗰度話俾我哋聽，原來法勒斯咧就係跟隨雅各呢個家族咧落去埃及寄居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咁所以咧，由佢開始咧就講到咧落到埃及寄居，去到拿順第五代咧，拿順咧如果根據歷代至上第二章咧，佢就係當時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嘅其中猶大支派嘅首領嚟嘅。啊，咁所以咧由法勒斯去到拿順咧呢五代咧，其實就係概括咗佢哋整個寄居埃及嘅時期幾百年嘅歷史。咁跟住由撒門一路去到大衛咧，大家知道撒門嚇，根據馬太福音第一章咧，佢係娶咗一個妓女拉合咧為妻嘅，係咪？拉合就喺約書亞記出現嘅，佢就係當以色列民進入應許地迦南嘅時候嘅人物嚟噶嘛。咁所以咧，由撒門開始，其實就係講到佢哋出埃及進入迦南應許地開始士師時代嘅整個嘅時期，一路去到大衛君王王國時期嘅開始啦。呢五代咧，又係有幾百年嘅歷史。如果大家熟悉呢咁多嘅時代嘅歷史，你要仔細睇。原來由呢一個寄居埃及去到王國嘅時代嘅出現咧，咁多代嘅變化裏邊咧，係包含住好多好多時代嘅挑戰困難，甚至呢啲嘅困難係足以咧係毀滅咗神嘅選民嘅。其中嘅困難包括乜嘢咧？包括咗有全地嘅饑荒，呢個係一個天然嘅災害嚟嘅。如果不是雅各一家整個的家族，他的子孫不會是全部落到去埃及寄居的，他們應該本來就不需要落埃及，但是因為沒有糧食，唯有埃及那裡才有，所以他們就帶著整個的家族落到去埃及寄居。如果不是因為上帝早有預備在埃及，他們整家人根本就已經是滅亡了。另外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他們面對著種種的環境啊、政權的壓迫啊。大家知道他們這個民族寄居在埃及那幾百年呢，是過得很辛苦的，因為他們是一個奴隸的身份。當時的埃及王法老呢，是給他們有很多的苦工，很厲害的虐待他們，甚至呢想消滅這個民族。他們出到呢，要殺害他們整個的，即是所有出生的男嬰嘛。所以其實這個危機是很大的，是足以令到神的選民呢又是沒有了。但是神的保守他們又渡過了。跟著他們入迦南，我們知道入迦南整個的過程是充滿著大大小小的戰爭，好多呢啲迦南嘅外族咧，根本系好想歼灭呢一啲嘅神嘅选民犹太民族嘅，所以咧佢哋好多时都攻击佢哋，欺压佢哋。有时佢哋输咗嘅时候咧，佢哋就喺外敌嘅嗰种嘅手下受咗好多嘅苦啊。所以呢个就系士师时代好多时以色列民喺好大嘅外族嘅压制底下受苦嘅光景。呢啲亦都足以令到犹太民族咧系消灭嘅。如果不是神的保守，都不可能存留到今天。还有的就是送养的冲击。当他们入了神的应许地迦南，在那里似乎安定了下来，安逸了下来了。他们去追求，去得上帝应许地那个的心智，就慢慢这样冷淡了下来。他们就没有很积极的来到去进取，去得上帝应许地。所以呢，慢慢他们呢那种的信仰开始呢是 即係淡化，開始咧係冇咁緊張啊，嚇冇咁警醒啊，以至到佢哋慢慢喺迦南生活嘅時候，就讓好多迦南嘅拜偶像嘅風氣啊，好多嘅唔合神心意嗰種嘅文化風俗啊，就慢慢入侵咗喺佢哋嘅生命生活嘅裏邊。漸漸佢哋就越嚟越同神嘅關係咧，係越嚟越嘅疏遠，甚至去到一個任意而行嘅地步啊嘛。上帝甚至幾乎都要不要了，丟棄這個民族。還有一個危機，就是絕後的危機。大家知道法勒斯呢，其實他本來就沒得出生的，因為猶大自己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私心，他不想他兒子要死，所以他就不肯讓他的心腹他瑪和他的兒子同房。後來他自己的兒子又有惡行，上帝都是即係殺滅他的兒子。如果不是他瑪，他扮了妓女來到跟猶大去生了法勒斯，根本猶大族本身也都是要消滅。我們讀路德記讀了這麼久，大家都知道以利米勒家族他們本來就已經絕後了嘛，如果不是有波亞斯有路德的出現拯救這個家族，他們也都是沒有辦法在這個家譜裡面繼續出現的。所以當在神的選民在這麼多的時代的變遷那種種種的挑戰壓力的底下，神的選民在遭遇這一切裡頭真是很大的驚惶，沒有了安全感，甚至可以說去到很絕望，對神甚至很質疑，沒有信心。所以大家在士師記，大家記得一個士師叫基甸，他都這樣來到去質疑上帝，他說如果耶和華跟我們同在，我們怎會遭遇這一切啊。在路德記拿俄米，大家記不記得在第一章的時候，當他遭遇人生很多的際遇苦難的時候，他都是這樣來到質疑，他說是上帝你使我受苦啊，是上帝使到我明明滿滿的出去，現在空空的，什麼都沒有這樣回來啊，是上帝降禍給我的。這些的說話，這些對上帝的質疑，其實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整個這麼多的時代的變幻挑戰的裡面，當我們要去跟從上帝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我們很容易因為看不到上帝的作為，看不到上帝的拯救，我們會灰心失望，甚至到絕望。但是這個的家譜的出現，就正正提醒我們，原來我們只不過在浩瀚的歷史裡面，在這麼多的時代變遷的裡面，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點來的。我們看不到上帝的作為，看不到上帝的拯救，原來是很正常的。在這個家譜正正就是要擴闊我們的視野，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來看一看，在這麼多的時代變幻裡面，上帝的救赎计划仍然是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下去，是从来没有间断到的。在这个的大时代的冲击底下，有时上帝的作为拯救是很明显的，大家在这么多代的历史里面，大家看到上帝有时透过大神迹去拯救他的子民，好似分紅海啊，等佢哋可以出埃及啊，好似個即係將個紅海啊，將個約旦河咧嚟到係即係立起城壘，係嘛？讓佢哋能夠過約旦河，等佢哋可以進入應許地迦南。神有時會用好明顯嘅神蹟、好大嘅作為嚟到拯救，但係有時神又好似路德記裏邊嘅上帝，佢嘅作為好似好隱藏啊。他甚至有時是很沉默的，是你看不到他好像在做什麼一樣。但無論你看到很明顯看到神的作為也好，或者你完全看不到感受不到神的作為也好，原來這個家譜就正正告訴我們，上帝並沒有停止拯救他的子民，他的救赎计划仍然是一代一代的接续下去，没有受到任何时代的冲击而终止得到的。 所以大卫君王的出现就标志着上帝对整个属神的子民对他自己的角度那种的提出来的那个盼望，透过大卫君王的出现就复兴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以色列国。但是历史并没有停在大卫的身上，大卫都不是上帝救赎计划的最终的站，最后的答案。因为当你再继续推进那个时代，推进历史的时候，你会看见原来当你寄望在一个很犀利伟大的领袖去解决人类的问题，解决你民族的问题，去面对整个时代的挑战，其实是会令你失望的。因为连大卫一个叫做合神心意的属灵的领袖，在他的身上你都看到有缺失，他都有完全失败的时候。甚至一路接续下来的很多的犹大的君王，很多的领袖，他们都落在罪恶的当中，甚至全部的以色列民犹大的民族都在犯罪的当中，令到上帝很震怒，甚至要来到灭绝他们，他们亡国，他们被掳。犹大民族试问去到这样的光景，还有什么盼望，还有什么出路，哪个才能够真正拯救到他们呢？但是你随着时代的推进，去到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在这么黑暗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罪恶当中，上帝仍然发出他一个很伟大的应许，大家记不记得？那里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就是正正路德记的故事的地点。他说你虽然在犹大诸城里面是小，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者，他的根源从亘古自太初就有了。这个是指到谁？这个就是指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类似的家谱再一次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出现，那一位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啊。原来上帝透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人类得盼望得救赎的最后的答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信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必然成就的，没有任何的时代势力挑战困难是可以阻碍到上帝永恒救赎计划的成就的，你信不信啊？下个主日18号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或者叫做献奠节。这个节日呢，是纪念在公元前的160多年，犹太人在马加比的家族的带领底下，是光复回耶路撒冷，重新的来到洁净圣殿，将圣殿献给上帝，在那里来到点燃九盏的灯台。而这个九盏的灯台呢，相传是发现一个神迹，就是虽然经历这么大的苦难的洗礼，但是在圣殿里面的灯台呢仍然是没有熄灭到的。犹太民族一路以来都来到纪念这个光明节。在1932年，一个犹太拉比的太太，当她去守这个光明节的时候，他就拍了一幅相，他将这九盏的灯台放在窗前，对正这个当时的纳粹德军的总部的国旗。大家看得到，看不看得清楚？我们知道在历史的里面，这些纳粹德军他们对犹太民族是进行一个简直是要灭种灭绝性的一个杀害，希望犹太民族从此的消失在这个世上，所以进行这个种族清洗，大家知道。但是这幅相，很多犹太民族的心仍然是相信纳粹德军是不可能歼灭到神的选民的，犹太民族是一定会继续存留的。 結果歷史告訴我們，在1945年納粹德軍就潰敗了，消失在這個世上，但是猶太民族依然存留到今天。有一位的美籍的宣教士叫做許浩文牧師，是翻譯的名字，他在上個世紀呢就已經去到我們中國的內蒙古來傳福音。當他在那個年代去內蒙古傳福音，其實是很艱難的。他在他的傳記裏面都見證著他親手埋葬了自己兩任的太太和五個的子女在內蒙古，你可想而知是多艱難。但他很忠心在那裡去服侍，建立教會，建立了一間很小的教會，大概十個人左右。後來中日戰爭爆發，沒辦法只不離開中國了，因為他們趕了所有的宣教士出境。後來四十多年之後，他的女兒許德里宣教士，許德里姑娘，她都是來到中國傳福音。她就很想去回中國的內蒙去看看，當時她爸爸建立的這間這麼小的教會，經過這麼多的苦難的洗禮，究竟能不能夠還存在呢？究竟現在的光景是怎樣呢？大家知道，在這麼多十年的裏面，中國民甲很多的戰爭之下，其實很多的宣教士已經不在中國了，被趕來出境了，沒有牧師，沒有傳道，甚至沒有聖經，沒有聚會的禮拜堂，究竟這間教會還可不可以存立呢？結果許姑娘發現令她很驚嘆神的作為，就是這間本來只有十人這麼微弱的教會，經過這麼多的苦難的洗禮，竟然能夠存在不得志，還竟然能夠發展成70間的教會，超過20000的信徒在當中去聚集。其實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坐在這裡，我們不是正正是見證著上帝這樣拯救祂的救贖計劃一直推展沒有停止嗎？在上個主日，我們的青年人去打球，是吧？打籃球，是吧？那個籃球為什麼有這個籃球比賽啊？但不要發著打籃球，大家要知道為什麼要打，因為要慶祝我們禮賢會175周年會慶嘛。雖然我們都很厲害，是真是值得鼓掌，拿了四個獎項，但我們不要忘記這一段歷史，170多年，上帝透過禮賢會在中國、在香港建立教會，經過這麼多年的裏面，教會其實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很多的苦難，很多的戰爭、內戰、內亂，香港甚至淪陷，經濟蕭條，很多的移民潮，甚至疫症，很多很多的困難，但是教會依然存留到今天，而且仍然是不住的來到傳福音，繼續推展上帝的救贖計劃。你和我不就正正是這樣的見證？頂尖會我和大家去分享，你可以看到無論在猶太民族的歷史裏面，無論在我們中國的同胞，在我們香港自己的信徒經歷裏面，原來上帝的救贖計劃是沒有因為時代的改變、時代種種的衝擊而絲毫的動搖停止，反而是繼續它可以一路的推展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真的要信，透過這個的家譜，透過歷史的見證，我們真的要去信上帝的救贖計劃是有永恆的價值的，是必然會成就的。無論時代怎變，上帝的信實是不變的，祂一定會保守祂的救贖計劃，是一定會在永恆裡面來到完成。既然上帝的救贖計劃是肯定的，是一定成就的，在永恒的里面，唯独这个救赎计划才真真正正的成就的话，弟兄姊妹，你和我的人生如果能够投资在上帝这个最有价值、一定会成就的永恒救赎计划里面，你和我就有福了。 你和我的生命就不会枉活了。所以我在这里诚意来到邀请各位，既然我们很肯定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这么有永恒价值的时候，我邀请各位一同的来到和我一起去参与上帝这个的救赎计划。所以我和大家来到分享第二段的信息，就是平凡弱者成就非凡的见证。在这个家谱大家会看到很多人物的名字，是吧？这个家谱里面当然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响当当的人物，很伟大的人物，做了很犀利的事情，好像大卫那样一个一代的君王，举世知名。或者我们再数的一些即都几有份量的背景的人，好像譬如阿米拿达，大家知不知道是谁？有没有人讲到？原来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岳父来的，有些背景，是吧？但是他做过什么？其实我们又不太知道。跟着数拿顺，拿顺刚才我已经讲了，是吧？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及其中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的首领嘛。但其实他都做过什么呢？我们又是不太知道。其实这个家谱里面很多的人物，没错，是有一些领袖级的，是有一些的很伟大的领袖，但是其实他们大部分有些甚至个名字就在家谱出现过一次而已，根本其他地方我们再找他的事迹或者做过什么完全找不到的。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来的，甚至当中如果你仔细看，他们有些人甚至 的事迹呢都不是那么光彩。法勒斯刚才都提过，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因为他玛扮妓女和自己的家佣犹大生的，不是那么光彩的一段故事来的。撒门娶一个妓女拉合为妻也都不是那么光彩的一件事，甚至我们今次的故事的主角波亚斯，他娶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为妻也都不是一件那么光彩的事。好像我们今次的故事《路德记》里面的人物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人来的。拿俄米是谁？是一个老人家来的，是一个寡妇来的，没什么社会地位，低下阶层的人来的。路德只不过是一个外邦摩押的女子，很贫穷的，他都要去执嘢食啊。波亚斯犀利了啩，大财主哦，但大家不要忘记啊，他只不过是犹大里边一个很细小的伯利恒城里边的一个财主嚟嘅啫，唔系乜嘢真系好大了不起的人嚟噶。里边嘅人物其实都是很平凡啊，甚至他们都是很软弱。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很平凡，你看到整卷的路德记了，没什么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他们做过的，是吧？大家记不记得第二章是讲什么？去执墨水而已，去搵食而已。第三章讲什么？讲分嫁而已，是吧？就是请求你娶我而已。第四章讲什么？生仔而已，跟着买土地了。这些的事其实你和我都会做的嘛，是一些很平凡的事，不是那么伟大光光烈烈的事。但是却是因为这一班人，他们愿意用恩慈相待，愿意按神的律法那种爱的精神，肯为对方多走一里路去爱嘛。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所说的？所以他们就在不知不觉的里面配合了上帝那个救赎的计划，竟然能够透过这个家谱给我们看见，哇，原来我们成为了上帝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家谱他就告诉我们，原来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可以用一些很伟大很有才能很有恩赐的人，没错，但是这个家谱也都同时告诉我们，原来上帝也都可以用一些很平凡甚至很软弱的人都可以来到参与成就他救赎的计划。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本的电子的见证书， 这本的电子见证书讲了一个见证令我很感动，这个是讲到一个日本的牧师，他叫做宫美龙邦牧师。这位的牧师他其实在日本长野县里面一个很小的村落里面做牧师的，是一个很平凡的牧师来的，但是他都愿意参与上帝这个的救赎计划，他很积极的传福音。其实他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因为他的脚呢其实是因为肌肉的萎缩，他是不方便行路的。他这么软弱这么平凡，但是他都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他积极传福音。他其中去传福音的就是他自己所在的村落里面一个家庭，水野原三的家庭。水野原三当然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同时他都是一个很可怜很软弱的人。他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感染到一些病毒入侵他的脑部，以致到他脑性麻痹，造成了他颈以下所有的肌肉完全是动不到，成为一个废人。他只能够剩下眼可以眨眼，还有剩下耳朵可以听，连讲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他只是一个很小的村落里面一个很细小的家庭，他永远好像要屈住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睡在一个床上等死的人。但是因为宫美龙邦牧师的爱心，一路持续的关心去探访去将福音传给他，他因为这样去信主，主耶稣的救恩改变了他的生命，甚至令到全家都来到归向主。后来他妈妈很偶然之下发现，诶，水野原三原来可以透过眨眼来到表达，咁於是乎咧，佢就即係揾咗一張日本嗰啲嘅即係音標嘅表喎嚇，咁咧然後就指住呢個音嚇係咪啊咁樣，係你啊眨一下眼啦咁樣嚇，咁佢真係咁樣嚟到去表達出嚟，慢慢由一個音砌一個音咁樣咧砌成一個字，跟住由字就變成一句句子，然後就寫成咗詩集。喺水野原三過身之前咧，佢寫咗四本詩集。其中有一首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叫做《不可思议的是心底》。他说不可思议的是心底，应当相信的就反倒怀疑，应当相爱的就反倒记恨，应当盼望的就反倒气馁，应当喜乐的就反倒去悲戚，是讲透了我们很多人的内心，很多人的生命那种的矛盾啊。很多人在接触这个信仰这个福音的时候很矛盾啊，明明是值得你信的他又走去怀疑，应该去爱的地方又去记恨，即是令到我们体会到明白到我们那种人生命的光景是怎样。跟着水野原三继续说，他说不可思议的是心地，但是他一旦被主的手触及，连不能看见没有听力的都会因为信望爱惊喜。信望爱就是讲到上帝的救恩所赐给人的那种的生命力。大家知道水野原三他剩下的，他可以看到东西，可以眨眼，他都剩下有听力可以听见。他在这句诗句里面说什么？他说就算那些比他还软弱的人，连看都看不到听都听不到的人，都可以因为上帝的救恩触动到，可以有回感觉，可以有回盼望，有回信望爱。弟兄姊妹，如果连宫美龙邦牧师，如果连水野原三真的这么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只剩下眨眼，他都要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将福音传开去，让上帝的救赎计划可以继续的来到推展下去的话，弟兄姊妹，我和你还有什么的理由可以不去参与上帝的永恒救赎计划？ 弟兄姊妹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好平凡啊，好冇能力啊，冇恩赐啊，我个背景唔好啊。上帝系可以用你啊，去参与佢嘅永恒救赎计划。求主帮助我哋，我鼓励大家喺今个圣诞节里边谂下一啲嘅方法。试下可以怎样将这个的福音，将主耶稣基督上帝那个救赎计划最终的答案，人类所有问题的出路的答案，可以来到告诉你身边的人听。你试下好不好去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你会发现你会很惊讶，原来上帝都可以使用我一个这么平凡软弱的人来到将福音带给别人。今天来到十二月路德记最后一堂了，咁我都好想同大家重温一下我哋教会今年嘅年题，大家仲记唔记得啊？紧随生命主宰，应对变幻未来。弟兄姊妹，时代系会一停不停嘅咁去改变，时代亦都会终有一日会过去啊！我们所有的人到一天都要过去，但是唯有这位掌管生命主宰的这位上帝，这位真正信实的上帝，是才值得我们去跟随。而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他的永恒的救赎计划就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保障，是足够令到我们可以勇敢无惧地面对任何时代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紧紧跟随我们的主，好好的将我的人生交托在主的手中，参与他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你会发现你不再惧怕时代的变迁，甚至可以活出一个好有意义蒙主悦纳的人生。我们一起起立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当你站立的时候，你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奉三一上帝的名，我来到去问大家，你愿不愿意今天再一次将你的信心摆回在这位永恒的主宰，这位已经成就永恒救赎计划的上帝的里面？无论世代怎样变，你仍然愿意紧紧的跟随他呢？我就奉三一上帝的名来到问大家，你愿不愿意，纵然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平凡很软弱都好，你愿不愿意因为看到上帝这个救赎计划那种的真正的价值所在，你愿意委身，愿意来到用你的一生来到摆上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继续的不住的去传扬福音？请弟兄姊妹向上帝作出你的回应。我带领大家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俯伏敬拜你。主啊，你的名是值得我们去高举的，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主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愿意以耶稣基督你自己宝贵的儿子成就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主啊，今天我们人依然落在无尽的失望、无尽的绝望的当中。主啊，就是因为你成就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人类先有盼望。主啊，多谢你今天透过路德记的家谱再一次开启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看到你的救赎计划是必然的成就。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委身在当中，我们愿意参与在当中，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的活动比起参与你永恒救赎的计划更有永恒的价值。主啊，用我们的一生，用我们，虽然我们很不配，虽然我们很软弱，主啊，不要不用我们，用我们参与在你的救赎计划的当中，使用我们，让更多的人来到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恭敬的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